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到领受了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就一起来到跟大家分享逾越节的晚宴。所以逾越节的晚宴一般都是家里面，身份最大的老人，来到跟家人来到分享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是我来到跟大家分享逾越节的故事。那么呢，每一年呢，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会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一起饮用了、吃了、喝了，过后接下来环节就是分享故事。那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逾越节哈。那么呢，逾越节的背景呢，大概就是当时候呢，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还有以扫哦。那么呢，雅各被拣选了，那么呢，雅各就生了12个孩子啊，还有一个女儿哈。那么呢，他最疼他的第11个儿子就是约瑟哈。所以你看到吗？第一个图画看到约瑟穿的是彩衣哈，当时那个年代能穿彩衣呢，是真的是贵族哈，贵族富有的才穿的哈，所以他其他的哥哥都没有彩衣穿，所以大家就对他很嫉妒哈，就很不喜欢他啊。然后因为他常常不只穿彩衣，他还会去打小报告啊，所以他哥哥们呢一凶起来，一狠起来呢，自荐呢就是又远远看到穿彩衣的过来。本身里面就很嫉妒了，对不对？那但是呢，又看到彩衣的过来过后，他们就想挖了一个坑给他掉进坑里面，过后呢就想要杀害他。那当时呢，他的大哥西面就想说不可以杀，不可以杀他，不可以杀他，就想要办法救他哈。啊，但是呢，过后呢，他们就想想想，不然想到一个办法吧，好吧，杀他反正也没什么好赚啊，就是把他卖去埃及吧。所以当时就看到一个以斯玛利的商人走过，就把约瑟卖了给他。所以呢，约瑟在17岁的那一年呢，就已经被卖到去埃及哈。所以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波提法的家去做苦工。结果呢，哇哦，就是很有神的同在，很有神的作为。万事顺利，所以一下子呢就被提升成为管家啊，所以呢好事成为管家，但是问题是长得太帅了，结果呢他的主人的太太看上了他，一直要跟他同床，他跑来啊，过后他就跑了，就逃跑掉了啊，露了一个外衣，那个主人的太太就因爱成恨啊，对不对？就诬陷他，就跟他讲说啊，他叫进来跟我同床，结果呢，他就这样被诬赖诬告哈，就坐了监牢哈，他就进到监牢里面去住了哈。那在监牢里面呢，神又与他同在哈，而他在里面呢，就成为监牢里面管事的人哈。所以管监牢的老大呢，就把事都交给他去管哈。刚好那一次遇到酒政跟上长呢，就来到就有得罪了法老。结果呢，两个被判到监狱里面，同时发了一个梦啊，同时发了一人发了一个梦。过后呢，他就帮他们解梦，解梦了过后呢，就发觉一个可以回到原位，一个就被判死哈，大概是这样。结果真的是，按着他解梦的方向发展，结果呢，那个酒政已经回到法老的身边，结果就把他忘记了，对不对？忘记了过后呢，他继续坐监牢，大概从那时一直坐到大概30岁左右哈，那时候一天法老就梦到又有这个。这个很肥的羊啊，然后很肥的牛，又有很丑很瘦的牛啊，去然后又有这个农作物的等等等等这个情况过后呢，他就讲，哎呀，整个埃及没人可以帮我解这个梦。过后呢，酒政才想起了当年的约瑟，结果呢，再把他从监牢叫出来。过后呢，他就跟法老来到，讲出法老的梦。并来到去解释要做什么，结果法老一听一愣，结果呢就直接把他提升成为全国的宰相哦。 所以呢，当时候全地就发生饥荒哈，全地就饥荒。然后过后呢，他就7年就去存储所有的农作物，存储所有的粮食。结果有全地饥荒过后呢，当然这个雅各他也叫以色列他就当时就失去了第11个儿子约瑟他以为约瑟死了嘛，对吗？那过后呢他就是最疼的儿子现在最疼的就是跟他同父同母生的叫便雅悯他就硬硬抱着便雅悯让哥哥去找粮食，因为他们听说埃及有粮食。结果呢，他们就跑到了去埃及就见到了约瑟，对不对？见到了约瑟，那过约瑟就一开始有点捉弄他们这样就是要逼他们把他自己的亲兄弟。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便敏带来，结果长话短说，就是到最后他们全家都一起搬到去埃及住，因为呢这个饥荒一发生就发生7年那过后呢到了埃及王就给他们希伯来人全部住在什么呢？住在歌山地，所以歌山是一个很美的土地，他们就住在那边。那但是过后呢，有兴起的一些不认识约瑟的王，他们就看到哇，这些希伯来人那么的蒙福，那么的丰盛，结果做什么呢？结果呢，就用诡计欺骗他们，压榨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变成为埃及人做苦工的奴隶。所以这个也是意表着，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如果我们还没信主的，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埃及的系统、世界的系统。法老就是世界的王，整个的这个埃及的系统其实就是世界今天的系统。所以今天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的系统，多多少少也是有被影响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理当从这个系统可以活在这个系统，但是不被这个系统影响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他们就哭泣，他们就流泪，他们就呼求神。所以神就垂听他们祷告，对不对？神就开始就拣选了这个摩西。所以当时候呢，埃及的王也怕到一个地步了，就是说，哎呀，如果你们这些接生婆你们看到，如果说他们希伯来人一生男的，就马上给他弄死女的就保留下来。结果呢，这个接生婆就没有按法老所做了那结果他们就留下了这个摩西。所以摩西呢，当时候因为生下来过后无法藏了，结果到最后呢，就只能是放它在这个篮子里面透过河这样结果呢流到了去埃及公主的地方放到埃及公主的地方，那过埃及的公主呢就是把它当成是孩子来养，领养了他。那过后呢，他的姐姐就说：“就说啊，就是要不要我找个奶妈给你啊？”结果他就找摩西的妈妈成为他奶妈，就这样把他带大了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兴起了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世界的苦处，脱离埃及的这个网罗对不对？但是呢，他跟亚伦一起去找法老，法老怎么都不放。那过后呢，就开始了，神就兴起了一连串的灾难在埃及比如说水变作雪比如说蛙灾，比如说疯子灾，过后呢，比如苍蝇灾，比如说瘟疫，起泡的疮，冰雹，蝗虫，过后全地黑暗，过后。到了这时候，埃及王还是硬着心不愿意把放走这些以色列人。那过后呢，到了那一个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神就跟他们讲说，OK，你们每个呢去准备一只羊羔，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过后你们就躲在家不要出来那过后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神的使者就走过。凡没有吐血的，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 所以呢，整个的逾越节的故事跟背景就是这样走过的，整个逾越节的故事哈，就是这样的哈。那么呢，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呢，逾越节的一个 pass over 三个 cross over，这个故事，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在逾越节常常我们有谈到以色列人，谈到希伯来人，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身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逾越节的一个略过跳过，还有三个越过穿越。跟经过，这次用的是不同的原文哈。那么呢，其实这个略过跟越过都是很重要，在希伯来文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第一个越过呢，比如说逾越节，其实它的意思就有点是叫做越过节，或者是跳过节，其实也可以，因为它的原文就有这个意思。所以呢，略过的意思是强调、简要的带过，或者是选择性的忽略，或者是可能乃会提及但不深入，表示经过但未停留的意思。类似于稍微经过一下或者短暂的路过，这就是逾越或者越过的意思哈。所以他用的原文就是逾越节是 passe，那么呢它的字根passe 就是越过跟跳过的意思。所以大概我们能知道呢，这个越过跟跳过就是讲到当时候。神叫以色列人做什么呢？用血涂在门框上，过后呢，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子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啊，就是我就不进去了，我就略过了哈，我就走过了哈，我就跳过了哈。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难啊，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哈、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就跟他们讲说呢，你大概在大概12号哈、哦，前几天就要准备一个没有瑕疵的羊哈、哦，羔羊。过后呢，到了那天傍晚的时候就宰杀了过后就拿血涂在门框上，过后呢就拿去烤，啊，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动作，他们就涂在门框上，过后呢晚上的时候就躲在家里面不要出去，过后呢就当夜就要吃这个羔羊的肉啊，用火烤了，然后呢无酵饼还有这个苦菜啊，正是我们今天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在家就会这样吃，那过后就分享。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呢，逾越节的晚宴呢，它也意味着就是讲说，我们住在它的遮盖里面。我们住在他的保护里面，因为我们是有羔羊的宝血遮盖保护我们的家的。所以今天我知道，今年的逾越节或者过去几年的逾越节在以色列呢，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好过，特别是今年的逾越节，因为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导弹已经穿越了以色列的很多个防线，所以现在基本上呢，你在家随时都会被炸。可能我们说哦，没关系，他们有预报，确实有预报，但是还是死了好些人，还是很多间家被炸，还是有很多的人，因着这样就丧失了生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祷告，就是说，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也祷告君王的平安。耶和华的平安也要临到以色列这块土地。同时，我们在自己家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祷告。当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啊，我们这间家是住在你的保护的，因为我们有羔羊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跟保护。所以，我们祷告祈求，所有不好的东西不能临到我们的家，都要远离我们家，都要离开我们家，因为你的保护就在我们的家。所以，至于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是击杀所有的仇敌。我们真的祷告，我们为这所有你的仇敌，主啊，都要来到被击杀，所有不属于你的。 都要被击杀。我们真的祷告，主啊，真的来到保护你的子民，保护你的百姓，因为我们住在你的遮盖，住在你的保护，住在你的宝血的护庇里面。所以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跟神祈求，让我们的家成为被保护的、被遮盖的、被保佑的、被护庇的。因这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本身就是这个意义跟含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全人。所以逾越节的时候，跟家人一起用餐，跟家人一起的来到享受桌上的食物的时候，也可以把逾越节的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讲给你的孩子听，让他们真的明白我们的救恩啊！我们的这逾越节其实就是一个救恩节，就是主的保护、主的保守、主的宝血来到保护我们全家，遮盖我们全家，护庇我们全家。所以把主耶稣的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让你的家人真知道主的保护。所以这个保护，当我们这样的灌输跟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以后他们到哪个地方，他们都知道主会保护我，主会遮盖我。因为这同样的事发生在4天前，5000年前，2000年前的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让我们去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在他百姓上的作为，主在他儿子女儿上的作为是非常重要啊。好，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是有这个遮盖跟保护的，有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的，主的保护一定临到你。所以，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赤马红羊年，今年的这个经济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通货膨胀，很多的这个的经济的压力，很多的这个钱收不回来，很多的老赖之类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宣告，都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你的保护、你的保佑、你的保守在你自己的儿子的身上。我们祷告，不管赤马红羊年有多离谱、多挑战，我们看到，即使是在饥荒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祝福以上百倍的收成。所以，我们祷告所有的这个的经济的问题，所有的经济的挑战，所有的这些的通货膨胀都不会影响你的孩子，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在你的保护保守里面，都有着门楣门框上是有着羔羊基督的宝血的。所以这个逾越节，我们需要很重要知道，也要体会，也要领受，也要真实的活出来。那接下来呢？逾越节我们有3个越过、穿越跟经过，这个叫阿爸。阿爸的意思呢，是讲到经过、梳理、携带、带来、废除、带走、超过、触犯都可以。但是在这里呢，大概它比较属于这个的段经文的意思是经过、走过、越过，pass、go through、cross over。简单最贴近原文的核心是跨越界限，进入另外一边的意思哈。那我们可以来到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跨越，第一个的经过，第一个 crossover 在哪里发生呢？就是在亚伯兰经过、跨过、跨入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希伯来文是在创世纪的14章啊。所以当时候创世纪的14章，希伯来的意思是来自远处的人。它的字根呢，希伯呢是讲到区域以外的人哈，但是它的希伯再字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经过、穿过跟跨入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希伯来人第一次这个词出现是在创世纪14章13节，我们请下今天的主持人，哎，主持人恩宠，哎，你的恩赐跑去哪里？哎，好搞笑啊！今天这个恩宠搞一个叫恩赐，我看着我都觉得好笑。恩赐恩宠，帮我
哎
读
呀，
一下啊。
我名字写错了前面，
没事。
创世纪14章13节，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
好，感谢主哈。那在这里的啊，我们看到圣经第一次出现希伯来人是在创世纪14章，所以原本呢，亚伯兰属于哪里的人呢？原本的亚伯兰呢是属于乌尔的人哈，所以乌尔的人在那边呢，他是拜得很严重的，拜得很厉害，拜得很凶的哈，他是拜得特别凶啊，所以呢，他是拜偶像的哈。但是呢，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乡，他就一直走到去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过后呢，去到了亚兰，再从亚兰去到示剑，所以呢，他去到示剑的时候，他是什么呢？跨越，渡河过来的人，这就是称为希伯来人。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呢。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基督徒呢？他去了以色列过后，他就把自己包装成为整个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或者有些人去了以色列哦，他就告诉你说，我其实就是以色列人，我其实就是犹太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就告诉你说，哎，我有犹太人的血，我有犹太人的血脉，我是犹太人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有这样？或者他告诉你，哎，我是怎么支派？我现在是犹太人的啊，我现在很厉害了，我现在哇，去了以色列，我现在变犹太人，我包装是犹太人，穿是犹太人，血液也是犹太人，我就是一个犹太人啊，他就告诉你这样，对不对？但是哦，如果你看亚伯拉罕的，他怎么会变成犹太人的呢？简单，他其实呢，对对对，好多个，我身边也有很多了啊。所以去到那边呢，也要犹太教也要进，耶稣也要去反对，都把自己变包装成为整个妥妥上上比犹太人跟犹太人的犹太人，对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这段经文如果他读过的话，他如果明白这个原文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呢，有希伯来人哈。他所讲的并不是血缘上他变成希伯来人，只是他顺服神过后，神让他成为希伯来人，只是因为他顺服神过后呢，神让他身份上是希伯来人，所以呢，我觉得因为他渡河过后，神让他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为什么称他是希伯来人呢？因为他是从幼发拉底河过来的人，所以呢，称他叫什么呢？希伯来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地理上呢，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啊。然后呢，进到去示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身份上呢，他从拜偶像的环境过后呢，跨越进到成为单单信靠神生活模式。他从过去靠着很多的资源、很多家乡的人脉资源等等，到他转向凭信心跟神去到看不见的地方。OK。所以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呢，他称为希伯来人，并不是他的血液有什么转变，只是因为他顺从神过后呢，神让他成为渡过河的人，渡过江的人，渡过跨越进到神应许之地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上，这是从那边过来的人，身份上这是信仰上的跨越。过后呢，生活模式，这是生活方式的跨越，所以它的转变是这样来的。所以呢，简单说就是讲说，你的肉身是你是什么血液也好，你是什么什么宗族也好，等等也罢，但是如果你没有归到基督的名下，归到耶稣的名下，哪怕你是希伯，真正血缘上你是犹太人，也跟主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崇拜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把它变成是神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所以当亚伯拉罕的身份的问题解决了，他就能有安全感，他也可以找到有归属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 一个愿意回应神呼召、跨越旧世界、进入新生命的人。希伯来人不是血统的名字，乃是行动的名字，是那个听见神的声音，愿意脱跨越旧生活、进入神应许的人。就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名字是这样而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基督，我们也没有跨进一个从旧的生活进到新的生命，我们也没有进到新的应许。那么呢，你是不是希伯来人，根本就不是重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的，我们明白，我们真的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希伯来人并不是血统上的东西。我们看到圣经的希伯来人。过后慢慢发展到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人这样的发展下来，其实老实讲的，它并不是什么血缘的东西，它只不过是顺服神的缘故。阿门，阿门。所以呢，真的，如果有些人讲他是犹太血统，你就阿门，哈利路亚。啊，有些人讲他是有什么支派，你也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其实我本身其实有好些的很追求以色列的这条线的很多的仆人各方面啊，他们好些都讲我是便雅悯支派啊，但是老实讲的，我很早就大概知道我是便雅悯支派，因为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哎，主。我就给我这样的触动，很感动，也有很多牧者是跟我这样讲啊。那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说我真的有这个血统，但是我不认识弥赛亚，那又重要吗？根本就不重要。所以到最后，即便是有这个血统，如果你不认识弥赛亚，你还是什么呢？还是可能不得救，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血统，那你要知道，你受的捆绑，你受的压制，你受的这些的仇敌的攻击也可能会更强。同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血统，证明你的呼召也会更艰难。所以呢，其实也不见得太是个好事了。所以我觉得呢，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血统。不管你是不是这个跟以色列支派或者是希伯来支派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弥赛亚，弥赛亚给你新的身份，你活在新的身份，你活在新的神的应许。那么我觉得这才是硬道理。阿门，阿门。所以呢，不要再每天去迷失。我是犹太人，我是哪个支派？我觉得这不是重中之重了啊！重中之重就是认识弥赛亚哈。所以这讲到的是第一个跨越，第一个的跨入哈。第二个跨越跟跨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的，我们可以找到的，可以找到这个是第二个跨入是摩西带领的跨入哈。摩西带领的跨入啊，第二个跨入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二次出现这个词呢是在哪里呢？是在出埃及记15章16节。来，我们请恩宠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啊。
出埃及记15章16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
阿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摩西呢举起杖的时候，然后呢，水就分开，过后呢，百姓就在这里跨入，在这里跨过，在这里经过，在这里穿越，这里出现第二次。所以，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是晚上啊，他们就埃及的这个长子都被击杀了，法老就马上叫他们进王宫，过去跟他们讲，你把那人带走吧，他就赶紧把他人带走。所以，那他们就跨入到什么旷野？跨入到神 要他们去的地方，就跨入到神给他们安排的这个的使命，所以他们就从歌山，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走，走到这个红海的旁边。过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就是跨入到什么呢？旷野里面，来到给让神去让他们经历各样的什么呢？各样的考验。在前一两个星期前呢，我就遇到一位马来西亚教会的一位属灵的长子啊，德高望重的属灵的长辈啊，他就和我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他就讲说呢，哎，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走旷野？那么呢，他就说呢，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在埃及做了奴隶，做了什么呢？几百年，对不对？做了几百年的奴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他们各方面都有奴隶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神让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呢，是为了荣耀神。然后呢，你就很不解，怎么荣耀神呢？哦，那么呢，我大概听他讲的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神让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历各样的苦难，这些的苦难呢，就能断开他们身上的很多恶，断开他们身上很多奴隶的一些特质，断开他们身上很多不属神的一些个性跟特性。所以他们走这旷野40年，就是要将很多这样恶把它破除掉。哦，所以我就在想起了，然后呢，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荣耀神哦。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很难去理解怎么荣耀神。但是当我回家去思想跟思考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就好像在过去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家族的缘故，我有很强烈的贫穷的灵的捆绑。那么呢，神就让我经历旷野一次一次完全破产没有钱的，2次破产没有钱的，3次破产没有钱的，进神学院不断的被熬熬熬熬熬到呱呱叫，一直熬一直熬熬熬到一天，贫穷灵离开我了。过后呢，我的太太就开始会算计算机了。过后开始我就看到我整个大局势环境就改变了。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就让我看到当时我在旷野的时候有多惨。当时我在这个旷野的整个过程有多艰辛，有多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出现在什么呢？问题就是出现在当这个的链锁断开过后，神的祝福就是连绵不断来到。所以在整个旷野的过程呢，神是要让这些的奴隶来到学习什么呢？学习来到让他们可以成为自由人，要断开他们身上的轭，要破除掉他们身上的捆绑，要来到粉碎他们身上很多的牢笼。所以这条路呢，原本哈，如果说按照当时的这个的古代的这个他们从埃及走到迦南，其实只需要40天呢，200万人走40天，基于地理位置跟古代的旅行的效率，所以这是合理的算法，40天。但是当然，他们没有走40天，他们走了40年哈。那如果说按照埃及到迦南的原本的整个路程呢哈，其实如果说按当时的路程，不要讲200万人呐，就讲说只是一小撮的人走，可能当时的算法只要11天就能走到哈。但是呢，他们真的是走了40年哈，真的走了40年啊。那么呢，如果我们按照今天呐，在开罗的路啦，一路走到耶路撒冷呐，他们可能有开了新路啦啊，大概呢，按这个方法呢，大概呢，只需要花6天哈，不眠不休，只要花6天。那么如果说按这睡再走，睡再走，大概是18天左右就可以。但是为什么他们走40年呢？他们走40天的行程可能，但是他们走了40年，很简单，神就是让他们学习什么呢？来，我请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恩宠。
《生命记》8章2到3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那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呢，神当时候让他们走旷野40年，我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苦练什么？试验什么？断开在埃及做了几百年奴隶的恶，断开他们在埃及做了奴隶几百年的这些的捆绑跟辖制，为了荣耀神，为了让神得到所有的荣耀。所以呢，当我越去了解的时候，我就发觉，有时候很多这种的，风波、风浪、风浪来到，并不是不好的，它真的是要破除掉我们身上一些不属神的东西哈。所以要40年学什么，就是学他们可以真的信靠神，他们可以学习肯学神的话，就是圣经，肯什么靠神的话，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对话，跟我们说话，所以40年是学什么呢？学40年主要要学守神的诫命，就是圣经。40年学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就是圣灵跟我们的连接跟关系。这是以色列人学的。所以呢，我们看到40年过后，他们大概已经断开身上的恶，大概40年的那一代已经不在了。神就让他们走到约旦河。这时候摩西已经不在了。这时候他们的领袖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呢，就带领他们，哈，约书亚就带领他们跨越，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就是跨越啊，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这个第三个是约书亚带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是祭司抬着约柜站着这个约旦河的中间。干的土地站着，让以色列人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到跨入，一个一个跨越，一个一个的来到穿过过后，他们是最后走上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看到当时候呢，他们红海呢是看到神迹过后，他们才走。他是约旦河不是？约旦河是水踏下去之前。还有水，所以呢，可见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考验。即使是踏下去的时候，脚忽然间要到地的时候，水才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他们就是这是信心的另外一个高度了哈。以前是看到没有水在走，现在是要踏下去之前还有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当时候就是这样的走着干地走过去，但是需要这个祭司是撑着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不一样，是神迹先发生。后跨出脚步，这是红海，但是约旦河不一样，约旦河是先跨出步伐，后神迹发生，这两个不一样的跨入。所以呢，他们跨过了过后呢，约书亚就叫他们来到马上执行隔离啊，让这些的羞辱完全离开他们，他制造这个火石刀来到去隔离，这证明诗是讲到生命的对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离开埃及前呢，哈，逾越节就是一年之首，是新的开始。40年过后进入迦南前，又是逾越节，也是新的开始。所以其实原本神是要让40年前那批人马上新的开始，结果他们真的没有得胜，都倒在旷野了。神就等到这新的一批人。进到迦南的时候是新的开始，所以逾越节也意表着新的开始，新的一个使命，新的一个起点。所以神的本意呢，是让他们离开埃及过后就可以新的开始。可惜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所以可见得今天如果说神一直给我们考验，一直给我们考试，我们没有好好考，我们不断的不及格，我们不断的不要考，那到最后呢？ 我们可能到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考试一次就够了，不要考这样多次的试。阿门。然后呢，他们一进到迦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马上有一个人过来，就是拔起刀，他要做耶和华的元帅，他要带领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们身份是一直在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这个是耶和华的元帅，那么呢，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兵丁，耶和华的精兵，耶和华的军人。所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从奴隶进到游牧民族，再进到精兵，或者是奴隶一伙，进到游牧难民，再进到主的军队。所以呢，就是讲说，旷野是必须、必然、必要去磨练、去锻炼、去熬炼我们这些从世界出来的人，我们这些从世界出来的奴隶，我们这些从世界出来的一群被俘或者是被掳的奴隶们，是必须、是必然、是必要。所以简单说，今天如果说有很多的风暴、风波、风浪临到你的身上，你要感谢主，因为这是正是主看得起你，主让你在训练成为精兵的过程，主在训练你成为主的军队必走的道路，必要经过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如果说我们每次都看不到神的手，我们可能到最后就是埋怨苦读，过后我们就倒在旷野了。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跨越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除非我们不愿意成为希伯来人，我们就继续留在乌尔去什么呢？拜偶像，我们就继续留在亚兰那边来到去混世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进到世界，你要进到迦南，你必然要被神磨练，必然要渡过河，必然要跨越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呢，旷野是必须经过、必须走过、必须熬过、必须来到让我们走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逾越节一个一个略过、跳过三个经过跟穿越跟穿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逾越节的傍晚，我们顺服神，涂抹血门楣门框上。逾越节晚上，让神掠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做啊。过后呢，红海呢却是要跟着走，是要越过旷野哈。那么呢，越入旷野哈。约旦河是我们必须先踏出去，要越入迦南。希伯来这个名字哈，希伯来人这个名字是信主的新身份。我们必须跟过去跃入新身份，所以我们能看到呢，逾越节，你看到真的很有趣的，在原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的信仰希伯来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跨进基督、跨进耶稣、跨进我们的主身上，这才是重点。所以简单说，就是逾越节是神为我们掠过红海与约旦河，是我们带着跟随的越过。希伯来人或者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断跨越的新身份，这样我们就搞明白我们的信仰了，我们就搞明白了圣经的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有意思。来，我们请这个恩宠大声帮我们读一下，到底这个一个略过三个越过是什么意思？
逾越节不是我做什么，是神为我越过。我在不在雪的里面，红海不是我能不能，是神已经开路，我敢不敢跟随。约旦河不是等环境改变，是我先踏出去，神才开始动工。而希伯来人不是一次跨越，是一生成为一个不断跨越的人。 从奴隶到游牧民族，到精兵，到一直得胜的精兵。
所以我想问看你，今天你大概还在哪一个环节？所以呀，我觉得今天呢，可能有很多的是基督徒信主了，好，但是信主了，他一直所停留的位置就是游牧民族，就是那种一半奴隶，一半游牧的这样的过程不断在打转，很难走到精兵，因为呢。他只愿意的是什么呢？只愿意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相信的是罪人祷告，但是不愿意被基督魔塑，不愿意被基督打磨，不愿意被基督来到去塑造，所以永远是不能成为精兵。成为精兵还不够，我们还要是成为一直得胜的精兵，那才是有效。所以，伙伴们，今天我觉得，教会太多的基督徒一直停留在奴隶跟游牧民族之间，真的鲜少是进到精兵或者是一直得胜的精兵。所以，我觉得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一个越过三个越过我觉得真的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值得我们很多的更深的去思想。那么呢，由于这一次呢。我们的逾越节，我们的除孝节，都连在一起哈，这个，那然后呢，我们也在禁食的时段，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没有办法每个跟大家一起过，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逾越节、无酵节跟出俗节，所以基本上呢，这几个节制呢，大概我们看到的逾越节呢，大概是在今天的傍晚一直到明天的傍晚是逾越节啊。那么呢，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记得是愿你进入耶稣的逾越，活出逾越的意义。使徒门楣午夜钟响，离开埃及，神迹显然，羔羊之血告别奴隶，跨入迦南，基督精兵，这是整个逾越节的整个核心啊。那么呢，明天是什么呢？明天就是我们进到除酵节。其实除酵节，应该讲今天晚上，其实真正除酵节是明天了。但是因为今天晚上已经开始吃无酵饼了，那人家也会继续延续。所以真正除酵节呢，大概是从明天的傍晚到后天，一直到4月9号的傍晚，连续7天。所以呢，除酵是什么呢？除酵是当时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那晚过了逾越节嘛，埃及的很多长子被杀了嘛，然后呢，法老王就害怕了嘛，就叫他们走嘛。他们那时候呢，裹了面，但是还没有机会发酵啊，他们就得什么呢？仓促的离开。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除酵节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除酵节我们需要记得的是，风卷残席。面教未发，仓促离开，信心盼望，踏上旷野，步入沙漠，决心舍世，圣洁生活，这是整个除酵的整个的核心哈，整个的核心哈，所以这是叫除酵哈。那么呢，一直到4月4号的傍晚到4月5号的傍晚，就正式进到出俗节。出俗节其实就是出俗节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大麦成熟的一个季节哈，大麦成熟的一个季节啊，所以呢，他们的祭司需要来到去献祭给神，因为呢，这个是神祝福他们，他们就献祭。所以呢，出俗，我们也知道主呢是为我们死埋葬并复活，3天过复活，成为出俗的果，献给世人，拯救世人的罪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出俗节它的核心就是基督出果。献于世人信心永生 不幸灭亡，大地出国，金会出洋，馨香出散，然后翔然效法。哎呦，其实我觉得我的文字还是可以哦。OK，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嗨一下，自嗨一下，自嗨一下啊！所以，OK，这个叫臭美，这个叫嘚瑟。OK，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OK，我都知道。OK，有时候我也是我蛮欣赏其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蛮欣赏一些的文字书法，我觉得这个写得不错。OK，自嗨一下，不要理我，不要理我啊，不要理我。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是，其实大家都懂啦，我的文字是很差的啦啊，以前恩宠常常笑我的啦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的文字越来越好，我觉得一定是神迹，一定是神的什么呢？一定是神的赐福，一定是神的介入啊，我觉得是神的美好了啊，真的真的，本人的文字真的不行啊，但是我太太说啊，你中文很差，你中文很差，真的是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呀，所以出书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直接将这几个这都把重点跟大家分享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分享了逾越节，现在我们马上就走上了除教节哈。那除教节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很核心的去分享六件事。其实我们过去真的不懂逾越节，不懂除教节，也不懂除俗节的。但是我们也是这些年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往前学，一直学习，一直成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把核心的做出来，大概知道是什么，以后让我们每一年成为习惯，每一年我们都要纪念这个日子，因为圣经叫我们纪念，我们就跟着圣经做，就是这样啊。但是今年呢，我们刚好遇到我们禁食，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晚上，我们将这个讲清楚，那我们就大概每一年我们在这个节日，我们都去纪念，因为圣经这样教，我们就这样学了啊。好，除孝节的六大件事呢？那很简单呐、啊，除孝节就是说我们在逾越节那个晚上开始啊，我们就是要吃无酵饼七日嘛，头一日把酵要从我们的家里除去，从头一日开始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将在以色列中除掉。所以呢，第一日要有盛会，到了第七日又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准备个人所吃的。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所以除孝节你看到吗？然后呢，正月14日晚上一直到21日晚上，所以你加起来其实前后如果按照罗马日历是8天哦，那么呢，我们这时候就要将无酵的东西全部拿掉，你知道吗？现在如果大概在这周呢，你到以色列的话呢，你基本上极大可能买不到有酵的东西了。啊，整个以色列，他们基本上在这时候呢，都会把有酵的东西清除掉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啦。所以，我们去年、前年，我们都有一起来到无酵7天，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比禁食更难呢，真的是哇，禁食真的是啊，哇，到处都是酵，什么都是酵。过后我们就说到处。醉到处都是啊，对不对？所以呀，所以连续7天我们要吃无酵饼，所以无酵饼吃的时候呢，也是去纪念什么呢？纪念啊，就是说吃这个最最简单、最没有味道、最最最最什么呢？最粗糙的一个食物啦，这样啊，就是让吃7天啊，去感受一下，就是说感受一下，主的一个牺牲跟主的一个献上，简朴的去生活7天啊，但是难不是在这个吃这个饼啦，吃这个饼是味道没有什么啦，那吃7天还好啦，但是要7天要过个无酵圣洁的生活哈，所以酵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代表毒恶或者罪哈，但是呢，诚实正直是代表无酵饼，所以7天连续7天要来到。过个无酵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无酵节很有意义的东西。接下来邻里清一清，所以呢，我们过去就会用很多的不同的 经文啊，不同的真理的腰带，让大家刷一刷、洗一洗啊。那过后呢，无酵洁也是他们也会做的，是家里洁一洁哈。他们就会在家里的打扫、大扫除，洗净家里的点点滴滴，各方面都把它洗净啊。那接下来第四呢，他们会将教搞出去，这7天教都不可以在家。也就是说，在这7天前，他们就已经在家把所有教的东西都丢掉。所以基本上，你的醋每一年就要丢一次啦，吃不完就要丢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那接下来呢，第六的是不可空手来见神哈。所以1年3次，他们都要守节，每一次守节都要什么呢？不可空手朝见神，因为他是在这夜出埃及的啊。所以以色列有3大节期吧，一个是冬季节期、秋季节期，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五旬。迎接啊，这都是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做朝拜的啊，所以1年3次，1年3次啊，所以都要带着礼物去见神。所以呢，这大概是这6点，大概就是无酵洁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过去我们就用这7天去不吃有酵的东西，我们发觉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发觉身边周围各方面都是有酵的东西，所以要把这无酵的东西赶出去，其实真的还不简单啊。但是呢，这主要是让我们去体会到，就是说真的。罪到处都是，犯罪的东西到处都有，所以我们要真的检点的、警醒的、谨慎的去过生活，其实真的都一点都不简单啊。但是我们每一年都学一点，每一年都成长一点，每一年都了解一点，那我就觉得就 very OK 了哈。所以呀，所以今年除酵节，我就觉得我们就不要7天无酵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在禁食，你说是素食也好，流脂也好，或者是6加8也好，基本上你再加上无酵7天，根本就是很难做成的事。所以呢，今年我就觉得就不需要。那么呢，明年我们尽可能把禁食跟这个无酵节错开，因为我觉得无酵节让我们一起去体会吃没有酵的东西，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对不对？你会觉得哇，原来到处都有罪，所以我们做各方面都会特别谨慎跟小心啊。所以这是无酵节的6件大事啊，我觉得我就将。无酵节浓缩到这6点东西，如果你不懂什么是无酵节，你大概看着就明白了。简单说，就是7天里面我们要过没有罪、没有酵，在我们生命生活的生活啊，这样哈。所以这个就是无酵节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东西了啊。那还有呢，我们讲到说邻里亲一亲呢，其实你会发觉哈，其实我们每一年呢，我们会做家里的大扫除，对不对？每一年呢，家里你会发觉好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位置是平常不太打开的，但是一打开全是灰尘，要去抹一下、擦一下，对不对？所以呢，无酵节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抹一下、擦一下。特别是我们这棵树，对不对？我们这棵邻里啊，我们会有枯干的叶子，也会有枯干的野草之类等等，所以呢，邻里也需要洗一洗、刷一刷，其实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今年呢，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是用生命的7大根基、7大支柱去洗，我觉得也可以洗得很深，最起码它洗的方向跟以前都不一样哈，所以。大概，以前没讲这个课，讲这个课的过后，我们才发觉原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自卑的现象，都有这种的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身份找不到错位的问题，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这时候我们就再处理这个部分，生命就是不断处理、不断洁净，我们就越来越洁净，我们就越来越干净，我们就越来越像神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葡萄树呢，如果它要结果，它大概定期呢，它都要将枯干的叶剪掉，将一些已经损伤的叶再剪掉，因为呢，葡萄呢，它是在于它的叶来到去生果的，所以如果说叶子是很珍贵的，所以呢，如果说那个叶子已经枯干、半枯干、变黄，它会将养分吸下去，所以其他的养分就不够，所以它就把它剪掉。所以呢，我觉得邻里亲一亲是真的很重要，所以进食的时候是最好。清零的 邻里的东西的时候啊，家里也洁一洁一下，家里也弄干净一下。那家里呢，如果说有一些不洁之物，或者一些的当灭之物，我们要真的把它扔出去，不要不舍啦。有些东西，放着也没意义，对吧？放着还会招惹很多不属神的东西，把它丢掉了啊，我觉得很重要哈。OK，好，那接下来是初熟节的七件大事哈。那初熟节呢？我们知道呢，其实它是初熟的大麦哈。圣经里面呢是在初熟节的时候，就是大麦成熟的时候，那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小麦成熟的时候，它们相差是50天哈，所以也称为，所以为什么这个五旬节也叫收割节，它被称为五旬呢？因为呢，它是大麦结果过后的第50天，就是五旬节哈。OK，那么呢，我们知道初熟的大麦呢，他们就要献给神，在神面前摇一摇，蒙神悦纳，对不对？那么呢，它也是收割一捆来到献给神哈，所以这是一个感恩、心甘情愿的献上。那么呢，初熟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新会子哈，提醒我们关于基督充满活力的生命，全然的奉献与耗尽在神神身上的侍奉啊，然后呢，烘的籽粒诉说他的死亡，这点必须作为我们心灵的粮食啊。那么呢，饼呢，是它代表我们与他每日的相交，只有在它里边，我们可以找到心灵的满足。愿我们今天更多的领受它，好使我们生命改变更像它。所以呢，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到初熟节的七大件事，我觉得我们得清楚的啊，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看到呢，他们有了逾越节，大概逾越节过后呢，是应该过个3天过后就应该是初熟节，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在旷野里面去过初熟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初熟啊，所以呢，他们大概是在40年过后，他们在这个吉甲一起过逾越节过后，他们才一起在那边过无酵节跟初熟节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里的经文看到，其实神的心意真的是想他们在不多的日子、很快的日子就可以过初熟节，但是他们并没有哈，他们并没有，他们是40年过后才过，所以初熟节是发生在40年过后，他们在旷野没有过初熟节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神的心意真的是好的，但是只是人真的不好，我们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到最后才走到，所以原本是11天、40天的行程，结果他们走了40年才可以过上初熟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都喜欢跟他们过初熟节，只是他们真的没有预备好。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呢，得先献给神做初熟的庄稼，所以在这里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无论是饼或者烘的籽粒或者新会籽，你们都不可吃，直到把它献给神。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的农作物，这个的收割这个一份的礼物，他们是马上收到，第一件事情就先献给神仙哦。所以我们得知道，初熟节它也是告诉我们，神永远是第一，先献给神啊。那接下来呢是燔祭、素祭跟奠祭同样献，所以也就是说这三个祭啊，燔祭我跟大家讲过，它是完全的，是无保留的，是完全献上的。素祭它是燔祭呢，它是也代表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讨神的喜悦，遮盖罪过。素祭呢是感恩与侍奉，还有象征基督是无罪完全，也表达人愿献身给神哈。那么呢，奠祭呢，它是一个喜乐的奉献，也是一个完全的倾倒与神的相通。它是在这个初熟节的时候，这三个祭是一起献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提醒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馨香的祭，提醒我们那位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如馨香之际带给神的心何等的喜悦啊！所以呀，处暑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它是一个馨香的祭，它也把燔祭、素祭跟奠祭一起的献上啊。那接下来第四呢，是耶稣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原本人呢，应该犯了罪过后呢，魂就做大了，灵就被包围了，所以呢，灵就有点像睡了，或者有些人称死了，或者更正确是失去神的引导，失去跟神的连接，因为魂膨胀做大了。就凭自己来到下半段，但是我们重生复活过后，基督就住在我们灵里，圣灵住在我们灵里，过叫我们灵活过来，因此我们可以再次的跟神的灵连接，过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让灵继续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认罪悔改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他叫我们灵活过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与圣灵常常连接，这既是灵长大的关键。所以呢，耶稣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就是要让我们成就的是，不只是叫灵活过来，不只是住在里面，也要叫我们灵每天都在长大。所以这个是初熟果子，一个很有价值意义的东西。接下来是信徒的复活应许哈。那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在逾越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复活，正是初熟节那天。这意表着，神将来要复活更大属他的人。耶稣是第一位得荣耀复活的人。接下来，我们也要和他一起复活。所以，当这个初熟节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人会死去，我们人会结束生命，人在地上是短暂。但是呢，有一天主会叫我们复活。就是在这个的美好的日子里面，我们跟基督一同的复活哈，第六呢，接下来就是那你看啊，初熟节过后的50天就是大丰收的开端征兆啊，属灵上呢，初熟是等于复活，五旬是圣灵降临与教会的诞生，所以这发生在5月21日，也就是五旬节啊，所以我们5月21日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在平台上一起过五旬节哈，那么呢，这呢我们看到圣经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子，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神。那时候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小麦啊，小麦的日子就是五旬节的日子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也是一表这圣灵降临的大收割。第七呢，效法耶稣成为初熟的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乃就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要效法主哈，然后呢，来到成为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大概这7点呢，就是初熟节的一个最简单去认识的七大核心了啊。所以大概我们看了这个，我们就明白哦，初熟节原来是这个意义。那么呢，我们就。对这个日子更好的掌握啊，有时候我觉得，要来到，将这个东西，来龙去脉，讲清楚，讲完过后大家都不明白了。我觉得最好的是把它的重点抽出来，让大家自由消化，就更加容易。所以总结逾越无效跟初熟节呢，就是逾越节一个略过跟跳过。然后呢，我们的3个经过跟穿越跟月入啊，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呢，逾越节的傍晚，我们顺服涂抹血，门楣门关上；逾越晚上，让神掠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做，他就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属于保血的部分。阴性称义的部分，这属于是罪人悔改的部分。过后呢， 过红海必须跟着走，进入旷野。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宣告洗礼，然后呢，归入基督，然后呢，就进到主的磨练跟熬炼。过后呢，在旷野熬炼过后，就进到要走向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踏出去，过后呢，进入迦南啊，先踏水才会分开。过后呢，我们再进到希伯来人信主的新身份，我们也必须跟过去进入新身份。所以简单的话呢，就是逾越节不是我们做的，是神为我们越过。我在不在宝血里，这很重要。然后呢，红海不是我们能不能，是神已经开路，我们敢不敢跟随？约旦河不是环境改变。是我先踏出去，神才开始工作。希伯来人，不是一次的跨越，而是一生为一个不断跨越的人啊。所以，从奴隶到游牧民族，到精兵，到一直得胜的精兵，这是逾越节的核心啊，核心啊。那接下来呢，就是除酵节的六大件事，就是吃7天的无酵饼，过个无酵圣洁的生活。过后呢，邻里清一清，过后家里洁一洁，将教赶出去，不可空手来见神啊。过后呢，出俗节的七大件事，就是40年后才出俗节，我改一下啊。过后呢，得先献给神，出俗庄稼。过后呢，燔祭、素祭、奠祭同献。过基督复活成出俗的果子，过信徒的复活应许。过后是预表基督降临的大收割。过后是效法基督成出俗。所以基本上我将所有的这个核心这几个节制的核心都将它总结给大家，更加容易的掌握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再次的祝福大家逾越节快乐，逾越节神同在，逾越节是新的一个开始。不妨在这4月1号，我们一起支取神的新的开始，新的一个道路，新的一个方向，一起的往前走。我们用这首歌，逾越节的晚上，现在还是晚上，我们支取主的能。要营业吗？
这是耶和华的约，神在分别他百姓。手拿杖，不回头。 是。